们先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恩典，再一次给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名下。主耶稣，照着你的应许，当我们奉你名聚集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的中间。主，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接纳我们在心灵诚实里边向你的敬拜，让我们的心真的常常来爱慕你，来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为着有这样的自由，为着有这样的环境，为着你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我们真的说我们感激不尽。让我们常常做一个数算你恩典而且能感恩的人。主，在这一点点的时间里边，我们的心是要来敬拜你，我们来听到也是要来敬拜你，为了听见你的话，而且我们可以去遵行。主，当我们早晨在这里一起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帮助每个的人能够把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心中，能够让你的话来规模我们的生活行为，能够让你的话在我们里边成为生命和亮光。求主越过我们人一切的软弱，不管是讲的听的，让我们都在你面前同蒙恩典。愿你在我们当中被高举得荣耀，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们今天继续会来思想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会从第九节开始念到完。可能大家很稀奇，就是为什么每次我都把整章的圣经念完，但是好像总是每次没有把它分享完。那因为我个人很认为主自己的话是最重要的，不需要人解释，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圣灵也许就对你的心说话。因为在前两次，在第二章里边，我们已经有过两次以上的交通了，所以我今天就想从第九节念到完，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来念，弟兄们念一节，然后姐妹们念一节，这样轮流着来念。当数节从九节开始，由弟兄们来念。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纵然是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奈和菲里图。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比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增进的。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每次我都要重新的介绍一下保罗写提摩太书信的背景。当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知道他的时日不多了，因为当他第二次被捕的时候，他当时已经被关在严重的囚犯的地牢里边。他也知道他很快就要跑完这条单跑的路，所以他心里面临着一个很重的负担，就是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还很在意的来想到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神的家里边应该怎样的来行事，怎样的来安排事情。但是到了提摩太后书仅仅那一个很短的时间里边，因为迫害的开始，他就看见了很多的人逐渐离开了真道。有些人因为害怕苦难迫害，他们都躲开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保罗看见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在末后的世代，这些不法的事、不幸的事情都会一直的来发生。但是保罗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留意的不再是教会的组织和做法，不再是外边该如何行的问题。他看见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你到底认不认识你所信的是谁。在每一个号称是信耶稣的人，你跟主的生命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如果生命出了事情，外边任何的方法帮助不了你，维持不了你。所以他心里非常非常着重的把这一个的负担在提摩太后书里边表示了出来，因为他知道他所爱的这一个属灵儿子提摩太，他生性是一个胆怯的人。其实事实说起来，不管是提摩太会胆怯，我相信再勇敢的人，面对一些非常可怕可怖的环境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胆小的人。所以很需要把我们带回到主的生命这一个关系和这一条的道路上来。严格的说起来，其实我们已经处于一个非常非常末了的时代。他一面警告我们不法的事会加增，人的心会冷淡，人要越来越专顾自己，贪爱世俗的享乐。但是基督徒他要我们一再的回到原初这一个生命的起点跟根基回来。 所以在第二章这里，我们继续的来看见，他的第二章讲到一个蒙召成为基督徒的人，他有好几个需要留意到的身份。前边我们已经讲过，他要是一个基督的精兵，他像当兵一样，不将事物藏身，而且必须忠心于所托付他的。然后他也讲到，他像一个在场上比武的运动员，凡事要按着规矩来行。他也讲到，一个信徒应该像一个殷勤的农民，能够辛勤的去耕耘跟工作，等候地里丰富的出产。在第九节这边开始，他也讲到，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必须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保罗说到他自己，虽然人被捆绑，但是神的道不能被捆绑。我们可以被各种各样的事情约束着我们，但是我们里边的生命不被这些东西来左右我们。然后他开始就说到，在第十一节，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与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因他不能背负自己。在别的书信，保罗曾经这样的问信徒说，岂不知道你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跟他一起埋葬，原是要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他也提醒我们，你既然已经受洗归了耶稣基督，你要记得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向着罪要看自己是已经死了，向着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常常说基督徒的生命生活看起来很矛盾，但是它是一种非常宝贝的矛盾。对着世界，保罗说，我向着世界好像我死了，世界看我死了，我看世界他也死了。那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真真实实的明白到一个事实，主耶稣从世界中拯救了我们，拣选了我们，让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作为一个蒙拯救的基督徒，而我们整个的心一直停留在追逐世界的得失上，这是很好叫人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因为主很清楚告诉我们，你们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是我用重价把你们买赎了出来。你们以前是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奴隶的，但是我现在已经赎你们成为自由的人。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如果我们真的出去做客，出去旅行，我相信不管你到哪里旅行都好，你不会把那里当成你永远的家，你也不会在那里想很多你要在那里什么经营什么事业，买多少地产。因为什么？因为那个你几天要走了， 你根本不需要留意这些，但是你会很努力的在你旅行的过程中尽量的活出一个你是从天国出来的人。你会珍惜你周围遇见的每一个的人，每一件的事，因为你知道一旦你离开了，你就再没机会来对这些人对这些事有很好的传输主自己的恩典的信息。还不止这样，圣经也给我们看见，从身份上我们被拯救，不再属于这个世上，从里边我们也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用保罗的话来讲，就是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边活，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着信神的儿子而活。有一个动力，就是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有主在我里边活，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非常有保证的一个生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被操练，能够被修养到我们能够行很多善事。因为在我们的里边，保罗说，我的肉体里边没有良善。你越想行善，你就会越发现在你里边没有良善，你做不来的。所以需要主耶稣重生的生命在你我的里边来活出来。那基督徒怎么呢？基督徒本来就可以活得比较轻松，因为要你要我自己来活，会活得好累好辛苦。你可以活到一天还可以，两天还可以，如果你要活一个星期天天这样，你会累倒的。但是你如果愿意让位，接受耶稣在你里边，让他活在你的里边，你只有一件事，就是放下自我的挣扎。圣灵在你里边给你的这个生命和力量，教导我们怎样顺着恩高的教训而来活。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在像这里保罗所说的，我现在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着，因着他爱我，因着他爱我的缘故，我就想他替我死，叫我今天活着不再为自己而活，而要为那一位替我死了又复活的主耶稣来活。所以我想保罗很在乎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对主的认识里边，这些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不能被我们忽略。同时我们也常常的被提醒，一个基督徒不是仅仅蒙恩得救了。我们常常听见人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完全是合乎圣经教导的，就是照着你的本性来救耶稣的救恩， 不需要你靠什么行为，不需要你靠什么努力，单单要你带着一个谦卑悔改的心，你就可以来得着主耶稣为任何一个人所预备的救恩。因为这个叫做白白的恩典。但是保罗在这里继续讲到一件事，你不是单单得着了白白的恩典，你就要停在这里。很可惜的是，今天很多基督徒可能在初期听福音的时候只听了第一句话，白白的恩典，然后我们就以为啥都不用了，只要我这么一说我信了，什么问题就永远解决了。你的罪的的确确永远被主耶稣担当代替，他给你永生的生命也是的的确确永远不会灭亡。但是你要知道的就是，你们拯救为的是什么？你们拯救就是为着要在你的身上神儿子生命的性情可以越过越把你改变。这一个改变的过程我们叫做得救的过程。这个改变的过程是让我们能够逐渐逐渐的把自我的生命减少，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我的里边加增。所以我常常对人说，有些人说要看神迹，其实啊，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有一个最大的神迹，它发生在你的心的深处。那个神迹大到什么地步呢？一个平时充满了罪恶的人，今天竟然对罪恶充满了厌恶，竟然对属神的事情有那么多的渴望、喜乐和满足。你打开眼睛看看你周围的人，我很感谢，很感谢的一件事就是，在教会中，我常常看见神奇妙的神迹就坐在许多弟兄姐妹的心里。一些非常失望绝望的人，他一得着耶稣他充满了希望。一些充满了心里苦毒怨恨的人，因着得着了拯救，耶稣在他的里边成为他的喜乐，成为他的满足。一些充满惧怕的人，有些人怕病，有些人怕穷，有些人怕这个怕那个，一旦得着耶稣以后，他心里再没有惧怕。所以诗人这样说过，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人没有尝过主的这种美善的，我劝你向主要，向主求，主一定给你。只要你很诚实的对耶稣说，我愿意得着你所预备的这个奇妙的救恩，我愿意让你在我的心中来做我的救主，做我的主宰，他会把你改变的，他会让你尝到那一种世界上的人想象不到的。我曾经说过，我小时候是一个最害怕黑暗跟死亡的人。天黑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小地方还没电灯呢，天黑了叫我出去做什么事啊，我基本上不大敢出去的。那如果说是隔壁附近有人死了，那以前在中国很多人死了还要做什么功德之类的东西，然后那种声音让你听见很害怕的。 所以我有好长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从那个家门口经过。我也觉得自己都想不清楚，也无法解释哈，因为我在很小就在学校受共产主义教育。如果你说无神无鬼，那你怕屎怕什么？你怕黑又怕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怕。但是很稀奇的就是，有一天主的救恩临到我，我就很惊讶的发生一个变化，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的。我没有去锻炼过，说练他有胆一点，没有。但是很自然，这种惧怕不再存在。而且主给我一个很特别的恩典，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经常会到临危的病人旁边去跟他谈话，去跟他传福音。最美的一件事就是，当我看见一个在绝望中面临所谓的死亡而充满恐惧害怕的人，当他很简单的接受了耶稣的救恩的时候，我看见他脸上露出了笑容，心里充满了平安。我能够做见证说，我曾经跟几个就要走的病人，他跟我一起唱诗歌，跟我一起祷告，那种喜乐让我深受感动。我知道耶稣说他已经把死亡废掉，借着福音把不能朽坏的生命给发表了出来。所以你要知道，一个基督徒拥有一些神迹般的奇妙的事实，是只有那些尝过主恩之味的人才知道的。所以我说到，不仅仅你有一次因悔罪接受耶稣得救了，你还有一个活着的每一天，让耶稣的生命在你的里边，在我的里边不断的来编织。编织什么呢？编织耶稣自己的生命性情。有一天，直到你知道基督徒最高兴的是什么？基督徒最高兴就是有一天人家看见你，对你说你真像基督徒，那是好事。最难听是什么？最难听是有人跟你说，如果那个人是基督徒，我就不去天堂。你知道那个影响有多大吗？你知道我们今天活着有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吗？你不再属于自己，你是在给耶稣做见证。你已经死了，今天活着的是基督，要在你里边活。所以这一个成熟的路是一条每天不住在经历中的路。这里有一个警告说，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因他不能背负自己。主耶稣警告过，马太福音他有这样对门徒讲过，若有人今天在人的面前不肯认我，有一天在天使的面前主也不认我。不过我愿意说的是，主在历史上证明他的确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主。我在中国看过很多很多基督徒在文革那种残酷的环境里边，他们被迫的 在人的面前像不敢再有信仰，不敢承认耶稣的名。但是过了好多年以后，主还是把他们找回来的。什么时候主愿意人悔改的心都在那里。我们常常会用我们的理自己的要求，认为说一个人一旦跌倒了，他就再没机会起来。对主耶稣来说不是这样的，像彼得也否认过主的，但是主用温柔的眼神使他回头。你想想看，主如果不是这样温柔的来对待你对待我，我们不是也有很多次要被主丢掉吗？我们有多少次违背了他，我们多少次贪爱世界，我们多少次犯罪离开了他。所以很多时候撒旦利用我们这一种的失败，就不断的想控告我们，对我们说你没用了，主不会再原谅你了。我见过不少这样心情的人，其实这是撒旦的诡计。圣经明明清楚地说，神说我不喜欢罪人灭亡，我喜欢他悔改来得着生命。所以作为基督徒的你我，你要注意一个事情，千万千万不要把人定死了，看死了。再坏的人主都能拯救，主都能赦免。我们需要的是求主让我们以他的心为心。主的恩典够任何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得着赦免，主的能力足够使任何一个败坏到极点的人可以被他改变，成为一个充满生命而且益人有益的人。因为主说过他爱世上这些属于他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当然这里我也稍微平衡的提一点，一个人真正的尝过主的慈爱的人，你叫他在偶然的犯罪有没有可能？有。但是每次他犯罪，每次他失败的时候，他心里痛苦。如果你是一个谈过恋爱的人，你不可能对一个你所爱的人千方百计的计算，你只会千方百计的想让他高兴，想做一些依他有益的事，而且你会觉得很开心。但愿我们与主之间也能够建立这一种以爱为关系，以生命为内容的彼此的关系，以致我们在这末后的世代能够活在主的面前，能够活得非常的自然轻松，不是咬紧牙关的那种活，不是让人看见害怕那种活，而是让人羡慕的那种活。我曾经跟人讲过，像蔡淑娟这样的姐妹，她常年的病躺在床上，连窗门都必须关得黑黑的， 但是当人去看望他，走进那个房间，就觉得有亮光，就觉得心灵得到很大的安慰。很多人想去看一个不幸的人，反而在他身上看见的是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那样的美好。所以我们以这些话语互相的劝勉，就是让主的生命在你我身上掌管我们，越来越多的将我们改变。而且这个改变的过程不是你我的努力，我常常这样的提醒我们，只有一件事是自己要努力的，就是远避罪恶。我们自己能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自己放下，而那些美好的良善的东西都需要主的恩典才能做成在我们身上。因为善的东西我们自己做不来，我们如果自己做得来，肯定那个东西是假的，是主做的，就你不能骄傲，反而要天天的谦卑，求主的恩典扶持你走每一天的路。所以我今天还是停在这里，求主祝福他的话语。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是藉着保罗在他临终之前所写下的书信来警告我们这些在末世的人该怎样活在你的面前，活在生命的实质的里边，活在与你关系的正常当中，活在圣灵天天的教导的当中。主，我们求你不要放手，不要任我们而去，因你爱的缘故，求你把我们紧紧的拉住，把我们怀揣在你膀臂的当中。因为我们深信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但是我们也深信有你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求主你自己藉着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不断的让我们与你更亲，认识你更多，顺服你更绝对，彼此相爱更真实。奉主耶稣的名求，